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倒不是有多大才干的人，却是最能善用每一个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很多的发明就是在困难中把所见的东西进一步去研究挖掘产生的成果，同时也帮助了许多可能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一位业余爱好者的发现，了解他的创意发明。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玻璃是我们进行的大主题，旗下可以有许多的分支，还有许多创意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从不同的脉络挖掘，那就是装植物的玻璃箱。收集植物一直是人类的天性，为了发现新的花种、新的树种，就必须要远行。为了食用、疗愈，或者是对知识的渴望，几百年以来，许多不畏艰险的男人和女人，凭着对植物的一腔热情而踏上了寻找之路。驱动他们的是单纯的好奇心，以及想要了解这个世界、想要揭开谜底的企图心。于是也出现了植物学，这是自古以来非常实用的学问，无论是为了农业、园艺、医疗，还是其他的经济用途，多认识花草果树，对于日常生活总是有帮助。自从美洲大陆被发现以来，人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与日俱增，欧洲各国都开始兴建珍品陈列室，贵族、学者和一掷千金的发烧友都会从探险者的手中购买贝壳、奇石、动物标本，还有那些来自异域的植物。18世纪中叶为止，主要的异域植物来源都是美洲大陆。交通的过程特别顺利的话，穿过大西洋只需要4到6周的时间。如果发现了新的植物，是成功了一半。那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另外一半就是要将它们毫发无损地带回来。植物学家想要把在海外采集的植物千里迢迢地送回家乡，这是大伤脑筋的艰巨任务。在长城船运的旅途里，植物经常会在中途枯萎，所以过去只能够运送比较容易保存的种子、根部、干燥标本。但是植物的根跟叶子很容易会被风干，甚至会被碾成粉末。怎么办呢？把植物种在花盆，或者是包有防鼠铁栏的箱子里运输。后来，保护植物的装置又得到了改进。灌木被放在了通气孔的高木箱，小型植物被放进了藤柳编成的篮子里。可是，植物夭折的几率还是很高，因为在旅途中得反复地打开箱子， 这会让植物完全暴露在海水的盐雾、热带的酷热潮湿，或者是欧洲水域的寒冷潮湿里。另外，船上的水手每天会用海水冲洗甲板，海水会渗透到木箱中的土壤层，非常不利于植物存活。即便一些植物耐得住以上的种种关卡，大难不死，还要面对船上啮齿动物的侵袭，他们会成群咬开木箱，很快的就把植物啃光了。即便是非常小心翼翼，依然有巨大的损失。根据当时的估计，一棵顺利存活抵达英国的植物要付出1000棵植物死亡的代价。即便如此，人们对于研究异域植物的热诚不减，甚至还成为医学的必修科目。19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教育里，植物学就是一门必修学科，医生需要对药用植物有基本的知识。也因此，当时许多植物学的业余爱好者或者是研究者都是出自于外科或内科医生。1829年，住在英国伦敦郊外的外科医生纳萨尼尔·巴格肖·沃德在自家后院种植植物。当时英国正在掀起一股种植蕨类植物的热潮，可以说是蕨类狂热。蕨类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英国本土虽然也有生长蕨类，但是种类上不如热带地区丰富，所以蕨类对大众而言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异域植物。可是当时处在工业化的英国，空气被工厂烟囱的排放物严重污染，大量烧煤炭的情况下产生含硫化物的烟雾，使得许多辛苦栽培的蕨类病死。有一天，沃德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封的玻璃罐，里头居然长出了蕨类跟小草，而且生长良好。沃德观察到，密封瓶内的植物需要的光线可以靠着透明的玻璃容器取得，玻璃内壁上形成了冷凝水，冷凝水滴到土壤上形成水汽的自然回圈，土壤会一直保持同样的湿度。与此同时，阳光可以透过玻璃照射进来。惊喜的是，这些植物不但躲过了城市的污染，还能够在没有浇水的情况下生机勃勃，3年来从未受到任何影响。虽然瓶中的植物没有办法像瓶外的植物生长快速，不过沃德发现这样反而很适合长时间航海过程运送，确保植物的高存活率。于是沃德以这个为原理设计出一款能够栽种植物的玻璃箱，或者称为玻璃生态箱。之后几次使用这个密封玻璃箱把植物送回英国，这些植物最后都顺利抵达伦敦。1842年，沃德把长途运输植物的技术公诸于世，并且在皇家协会进行了演讲，沃德箱就此面世，也同时成为了植物猎人的旅行必备品。沃德的发明对植物学爱好者而言是莫大的好处，它不但挽救了受空气污染威胁的蕨类盆栽，也使得活体保存、长途运送植物的梦想实现。在长途航海旅行中，植物被保存在沃德箱内，可以放在甲板上，不需要水手照顾，植物可以得到充足的阳光，封闭的环境保护它们不受海水污染，而沃德箱内部的冷凝水为植物提供了水。于是植物的运输平均成功率由20箱损失19箱，提升到使用沃德箱之后20箱有19箱成活下来。很快的，沃德箱成为科学家跟商人运输活体植物的好工具。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的园长老胡克跟小胡克父子俩都是知名的植物学家，而且先后担任园长的时候都率先使用了沃德箱进行采集植物，让秋园成为汇聚世界各地珍稀植物的宝库。沃德箱完美装载了人们关于远方未知的植物向往，改变了植物学、植物探勘的视野。沃德箱为什么能够让植物存活？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植物处在一个相对干净、稳定，并且能够自然循环的生态系统当中。植物 并没有因为被装进玻璃箱而失去生命力，反而因为远离污染，免于干扰，重新活了过来。这一点放在19世纪英国背景下格外的讽刺。当时正是工业革命的高峰期，生产力飞跃，工厂林立，城市快速扩张，人类的能力看起来前所未有的强大。然而正是在这个进步的时代，空气被煤烟跟硫化物充斥，城市里连最基本最顽强的蕨类植物都难以存活。人类创造了繁荣，却也同时制造了一个不适合生命呼吸的环境。沃德箱的出现并不是使用激进的技术突破，而是一个反方向的选择，不是加速而是隔离，不是更多输入而是回到自然的循环里。这或许也映照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形态里，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同样前所未有，比较供给、增进、名利、钱财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骄傲、冷漠、谎言、狡诈，一切的恶念就像是长期暴露在无形的空气污染中，已经在啃食我们的身心灵了。沃德香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辨识出所处环境的污染源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因为环境而被塑造，也会因为环境而衰败。所以我们需要被洁净，需要让自己在一个心灵得以稳妥，内在的生命能够成长的地方。有这个地方吗？有的，在基督里。基督信仰所提出的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在污染的世界中重新找到一个能够让生命呼吸的属灵生态系。这生态系的核心就是上帝，他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并且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的权势。他赐下话语，那就是圣经，使信靠他的信徒可以每天认识他，亲近他。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生活被神的话语引导，那么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混乱，我们的内心却是不动摇并且有盼望。真正拯救植物的不是更强的工业能力，而是回到创造的时候就存在的那套秩序里，而真正拯救人灵魂的也并非是更多的成就跟产出，而是重新连接那位最懂我们的创造者。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12张专辑《倾倒我全所有》当中的《盼望中合一同行》。
我渴慕真理圣灵，你话语将我心连接，曾看到你家荒亮光景，心中充满怀疑，却听见你声为我生命，为了
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十二张专辑《倾倒我全所有》当中的《盼望中合一同行》。我们今天在栏目里一同挖掘玻璃生态箱的源流，原来跟一位喜爱蕨类植物的外科医生沃德有关。我们前面说到，当时19世纪的英国全国掀起了蕨类狂热的热潮。19世纪中叶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蕨类发烧友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英国各地，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园艺者疯狂追逐海外蕨类的奇珍异种。特别狂热和富有的人会在家中精心地建造生态箱，好展示他们的蕨类植物收藏。如果不具备建造生态箱的条件，一本经过收集、压扁、晒干的蕨类植物书也是爱好者的必备物品。当时居家的女人也不再将打牌作为消遣，开始对蕨类植物充满了喜爱，热衷园艺。1855年，英国文学家查尔斯·金斯莱在他的其中一本书当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或许你的女儿们已经染上了当下流行的蕨类狂热，他们会为那些难以发音的物种名称而争论不休，这些名称在他们每次购买新的蕨类植物书籍中都有所不同，但你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从中获得了乐趣，而且在这种活动里，他们比在阅读小说、八卦、钩针编织和柏林羊毛制品要更加活跃、更加快乐、更加忘我。因着金斯莱写的这些内容，于是人们开始称呼这种现象叫做蕨类狂热。而沃德医生的生态玻璃箱出现之后，大家对蕨类狂热以及随之而来的兰花生长狂热都有很大程度的关联。不过当时沃德箱的价钱在30先令到2英镑不等，并不是非常的便宜。一开始蕨类狂热者主要是园艺爱好者跟植物学家，他们会使用比较便宜的中型玻璃罩，这种玻璃罩也要几先令，但是足以养七八株植物。直到1845年废除了玻璃不公道的玻璃税，大幅度的降低玻璃费用，才为全面性的蕨类狂热解开了重要的序幕。1855年4月28日伦敦新闻的插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图的中心有一个沃德箱。蕨类植物世界的多产作家爱德华·纽曼，在1840年甚至宣布，沃德箱蕨类植物的种植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追求，它不再局限于植物学家或园艺家。几乎每个拥有良好品味的人都试图培育这种植物部落。于是 1840年到1918年间，坊间也出现了240本关于蕨类植物的书籍。女人对于蕨类植物的热情也影响了艺术跟文化。妇女们的穿着用蕨类植物装饰的长袍，交换蕨类或者是蕨类植物的绘画，收集蕨类植物的插图，以及关于蕨类植物的科学书籍。蕨类图案融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设计里，在纺织品、陶器、纸张、餐具等等方面都用蕨类植物的图案来装饰，俨然成为了一种时尚。值得一提的是，将近150年之后，英国数学家迈克尔·巴恩斯利，他发明了分形图形，分开的分，形状的形，分形图形的巴恩斯利蕨。他用纯数学公式画出了看上去很自然的图案，图案的样子很像是一种叫做铁角蕨的植物叶子，这是分形学和艺术相结合的完美例子。分形学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复杂结构的几何，研究物件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大自然复杂表面下的内在数学秩序。从蕨类狂热的历史回头来看，这不只是一场园艺风潮，更像是一个时代对于生命之美的集体回应。在工业的烟囱不断冒出黑烟，城市节奏越来越快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缓慢生长、不张扬、没有花朵炫耀的蕨类植物。蕨类不结果、不争艳，却以精巧的叶脉、层层展开的结构，安静地展现秩序跟平衡。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们成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绿洲，人们愿意花时间记住那些拗口的拉丁学名，愿意反复地翻开厚重的图鉴，愿意在家中腾出一角，为植物打造出一个干净的小世界。表面上是对植物的狂热，更深一层，可能更是反映了人们在寻找一个还没有被污染、能够平静的空间。沃德香的流行让这样的渴望有了具体的形状，透过一层玻璃，人们看见了一个微小却完整的世界，光线进入，水汽循环，生命持续。这样的景象让人不禁停下来思考，如果植物需要这样的环境才能够存活，那么人呢？我们现今所处的世界比19世纪更加进步，也有更多的选择，却也更吵杂、更焦虑、更加难以安静。资讯像烟雾一样充满空气，悄悄地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有趣的是，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又用数学公式描绘出巴恩斯利蕨的形状。原来那些看起来自然随机的叶片背后竟然藏着严谨而优美的数学秩序。这提醒我们一件事，自然并非混乱，生命也不是偶然。也许蕨类狂热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只是植物本身，而是它让人重新感受到世界仍然有秩序，生命仍然值得被细心对待。你我的生命也是如此，回归创造主的旨意，与他连结，恢复他创造我们的美好心意，会是我们在人生路上最棒的状态。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主爱颂歌第四张专辑《以基督的心为心》当中的《归回》。
主啊，求你复兴我们，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迷失之人归回你家，心灵得着新的盼望。你眼看孤流浪之人，在终盼往千里不移，你要建造毁坏之家，恩手扶持使我归于 心破碎的灵魂回到恩典之地，也曾为我们舍命，它是我们永恒的家。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们从前如你需要，如今归向牧人守望。为罪人寻找拯救，将我抱起安慰心伤，回到主爱怀抱，主寻回世上的人，拯救伤心破碎。